马太牧师是美国参议院的负责牧养美国参议员的牧师，亦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讲员。有一次他讲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他说在澳大利亚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山谷中，一个风景优美山明水秀的一个小镇，那里空气清新，沿住河谷一带生满了非常美丽的花草树木，河水又清晰，从雪山流下来的清水完全没有污染，再加上成日很多的雀仔飞到来去这一带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出名的一个风景漂亮的一个地方。原来呢，为什么去这个地方是咁受人欢迎呢？原来呢，早期这个小镇的市议会呢就出钱请了个工人，就这个工人呢就住在这个上游的这个河的上游，他日日就辛勤工作，清理河水的落叶和一切导致这个的污染的垃圾，以至个河水流出来呢都是非常的清晰的，流到去小镇的时候一啲污染都没有，所以呢每年的游客呢就是听闻这个风景优美呢就络绎不绝来参观，带来这个小镇非常可观的收入。隔了好多年，这个故宫年纪大，他仍然日日辛勤工作，河水一样是清晰明亮，只是那些议会的议员已经改了另外一批新的议员，就不认识这位幕后英雄。有一年当他讨论这个财政预算的时候，就发觉其中有一项叫老人故宫的工资，他们以为这个老人家保险太过重了为了保障他们小镇的利益，节省他们的开支，于是就觉得他不适宜在这里再工作，就决定是开除了这个老人家。开头几个月呢一切如常的，河水一样是那么清晰，一样那么明亮，风景一样那么优美，游客仍然是络绎不绝，大家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曾经是雇佣过一个老人故宫。但是秋天来了，落叶留在上游开始腐化变黑了，没人清理了，落在河水当中了，河水受到污染了，臭气熏天了，那些雀仔不再来了，游客却步了，镇内的生意就一落千丈了。那时候的议会去寻求的原因，先蔓延呢是记得起犯了大的错误，解雇了这个在上游这个辛勤工作的老故宫。他们发梦都想不到这个寂寂无名隐居在深山的老故宫，竟然之间是整个小镇的心脏，心脏一停全条村就死了。这个故事都很有趣，罪这件事呢是要日日清理的，生命才会好像河水那么清晰那么明亮。个人如是，教会如是，国家如是。圣经告诉你们，种瓜就得瓜，种豆就得豆。所以心理学家就告诉你们，如果我们所种的是我们的思想，我们就会修成一些的行动，你日日想的东西自自然你就会做出来的。如果你所种的行动，你日日做的东西，你所修成就是一个习惯。如果你所种的是习惯，你的修成就是你的性格。真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去清除我们内心一些的犯罪的思想，我们就会做出罪行来。如果我们不去清除我们的罪行，我们就会生出惯性的罪恶来。渐渐的罪就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变成另外一个人，是一个很得人惊的一个人。所以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认罪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耶稣讲句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说话，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过去五次我一路跟大家思想到什么叫敬拜上帝，什么叫崇拜，什么叫敬拜。在圣经里面敬拜有两个很重要的元素，第一个元素就是你体验经历到上帝的活现，上帝的存在， 你听到上帝向你讲说话，这个即是耶稣的所谓见神。崇拜第一样嘢，你要见到上帝，你要听到上帝的说话，你要体验到上帝的活现，体验到上帝的存在。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敬拜的元素。第二个元素就是当你看到上帝，经历到上帝，听到上帝的说话的时候，跟着你有什么回应？你的回应是什么？赞美啊，感谢啊，认罪啊，代求啊，使命啊。所以敬拜有两个很重要的元素，就好像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当以赛亚去见到去到圣殿，见到上帝的圣洁的时候，哇，原来上帝在这里。又好像雅各在那个摔跤上，哇，我都不知道原来上帝在这里。体验到上帝的活现，体验到上帝的存在。上帝的活现不是只在礼拜堂，上帝在哪里都存在的。就好像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的耶稣对着这个撒玛利亚夫人，他告诉你敬拜不在这个山上，又不在耶路撒冷，你用心灵和诚实敬拜。心灵就是圣灵，上帝本无处不在的。今天我们要体验到上帝的活现，然后跟着你去回应，怎样去体验上帝的活现，你怎样可以见到上帝呢？第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耶稣所讲，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实。或者我们会问，上帝看不见，摸不到，捉不到，我怎样体验他？我怎样见他？我怎样体验到他的存在？我怎样听到他的说话？耶稣就给我们条件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今天如果我们的心不清，今天我们还有罪恶的时候，我们永远不可以能够跟他沟通，我们永远见不到上帝。清心就好像一个清洁的心。清心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一个清洁的心。希利文是一个很有趣的字。希利文的字清洁这个字叫 Catharos。Catharos 是有三个意思在里面。第一个意思就是呢干净。好似你出去啦，哇，突然间跌咗落坑渠，成身污糟邋遢，臭掹掹，你第一样嘢想去做嘅呢，就係嗱嗱声返屋企冲返个凉，洗返干净晒啲衫去，等嗰啲衫係干净返。个人都係一样啊，当你跌咗落去罪恶嘅时候，就污糟邋遢嘅，臭气熏天嘅，你第一样嘢需要做呢，就要洁净。乜嘢可以洁净呢？唔係嗰啲洗粉可以洁净，係耶稣基督嘅宝血可以洁净。认罪所以好紧要，所以第一个字 Catharos 呢个字意思咧系干净、污糟邋遢嘅衫，然后洗得干干净净。第二个字有另外一个意思啊。第二个字意思系一个农夫嘅词句啊，即系咧就耕田嗰啲人咧就知啊。我细个时候咧喺新界长大啊，咁啊成日见到人耕田，嗰阵时咧喺新界仲有种禾嘅，而家新界冇人种禾噶啦吓，嗰阵时仲有种禾。中和嘅咧收割嘅时候咧，就打咗嗰啲谷，佢就用一个嘅嗰啲搅机啊，搅风机咧去搅个谷，就将所有嗰啲有米嘅有重量嘅嗰啲嘅谷咧，就因为重啲就飞唔去，就留咗喺度啦。所有嗰啲冇谷冇米嘅谷，嗰啲谷壳嗰啲系垃圾，嗰啲冇用嘅咧就飞咗出去啊。所以呢个字啊 ，Catharos 呢个字咧就去。搅风咁样，好似一个 winnowing， 即系搅住，等嗰啲分别出边啲系有生命嘅，边啲系冇生命嘅，边啲系正嘅留翻喺度嘅，边啲系杂质嘅吹走咗去嘅。所以呢个字咧 ，Catharos 呢个字咧就系正除洁净，将嗰啲冇用嘅污糟嘅嘢系攞走啦，正除洁净，好似一个人嘅生命需要搅咗出嚟。搞出嚟，将嗰啲嘅污糟嚟，嗰啲杂质，嗰啲唔好嘅嘢，飞晒出去。第三个字，呢、這个字咧，系今日我哋咧就用得着啦，系冇杂质、冇污染、冇辐射嘅一啲嘅食物，好似啲牛奶，你要验过啲日本牛奶有冇辐射嘅原来发觉啲辐冇任何辐射嘅所以就去抢购佢嗰啲水有冇辐射嘅？嗰啲黄金有冇杂质嘅？这个字咧就系解冇杂质，所以呢个字事实上 Catharos 咧嘅意思即系冇杂质嘅 ，unadulterated 嘅如果我哋嘅心系唔干净， 我们的心是有杂质，我们永远是不可以跟上帝沟通。其实事实上，当一个人他心里面是有杂质的时候，他就捉了很多缝墙去躲埋自己。我记得我仔仲细个嘅时候，嗰时我喺新界咧，仲有一间祖屋嘅。有一排咧，我喺教会好忙啊，就冇乜时候。我通常都会带即系我自己或者带小朋友去个祖屋行下都好啲嘅，即系睇下哇嗱，阿爸旧时喺度长大嘅咁。咁好耐冇去过，有一日啊，不如我想去啦。咁于是我就带住咧我仔咧就去翻间祖屋。咁啊谂住咧个排好忙啊。我攞咗成沓嗰啲雜誌啊、報紙咧，咁啊諗住去到總屋咧，可以咧係去睇下。咁啊去到嘅時候咧，我就唔理佢，我自己就有自己睇嘢。咁佢當時咧都成四五歲，佢就想叫我，哎呀，爹哋同我玩啦。我話你唔好嘈住先，爹哋要睇曬啲嘢先咁啊。咁佢又唔出聲，但我又奇怪，隔咗好耐都竟然之間咧咁乖喺我側邊望住我。咁我望住佢，佢又望住我，我覺得佢眼神有啲古怪啦。我聞一聞嘅時候咧，我就發覺咧有啲異味。我打開條褲嚟睇睇，竟然間做出一啲咧係我最怕、最唔想見到嘅事情，係乜嘢嘢咧？瀨屎！四五歲嘅細蚊仔都瀨屎，梗係唔會帶衫，唔會帶碗啦。当时真系咧，哇，好嬲咗，即刻啦吓，乜都唔理，打落去啦吓，唔喊啊，突然之间唔喊啊，眼光光望住我，我突然间发觉我同佢之间有一埲好大嘅墙喺度隔住。当我睇到佢嘅时候，我发觉我自己唔掂。咁我同佢讲话，海仲，对唔住，唔关你事，系我错咗。佢听到我咁样同佢讲嘅时候，佢即刻去揽住我，喊足几分钟。就喺嗰一个时间，个埲墙就冧咗，痛快。个罪系可以叫人去完全嘅隔绝。人同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个圣洁的上帝。圣经怎样讲法？他说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们应当圣洁。或许圣洁这个字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已经是觉得是不再出现，不讲了。今天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也都不是很看重圣洁这一样东西。但圣经是明明告诉你们，如果我们的心不是清心的时候，他永远见不到上帝。如果我们心里面是有罪恶在缠住我们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能够跟他沟通，也不能够跟人沟通。台湾有一间教会，这间教会死火不长进，这些人争权夺利，为名为利，但是仍然有一班呢一啲嘅叫做剩余分子，叫做 remnant 吓，佢觉得个教会唔应该系咁样，佢好想个教会复兴，唔想个教会执笠，唔想个教会喺度斗争，于是就不如咧就系举行一个嘅培灵粉兴会，有一个培灵粉兴会咧吓，等啲弟兄姊妹咧粉兴一下，唔系咧成日喺度搞搞震咁，咁于是咧请咗一个名目嚟讲道。呢个一个好出名嘅有名嘅牧师喺台湾，咁啊嗰日咧啲弟兄姊妹哇，始终嚟讲呢一个嘅讲员有吸引力啦，所以就好多啲弟兄姊妹就嚟晒啦，听呢个牧师名目讲到啦。咁呢个教会咧就好似我哋教会一样，有一个习惯，未讲到之前咧就收奉献先嘅，就个个收奉献，收完奉献咧就请呢个名目去讲到啦。呢个牧师上台讲到，半个钟头就系讲咗一句啫。你哋要诚实，你哋要诚实，你哋要诚实，你哋要诚实，你哋要诚实，你哋要诚实。半个钟头净系讲一句，你哋要诚实。嗰啲弟兄姊妹就你望下我，我望下你，咦？ 个牧师系咪唔记得带讲章，定系记得呢句咧？咦，个牧师系咪有啲痴痴地咧？咦，个牧师系咩事咧？咁个个喺度，即系好奇怪啊！咁佢讲完之后咧，都唔等散会，呢个牧师就走人啦，好似又赶住时间要走人啦。当佢正要走到咁上下一半嘅时候咧，就有个青年人突然间起身，牧师，牧师，你唔好走字。咁呢一个牧师拧转头见到一个青年人，佢咩事啊？佢牧师，牧师，我知你呢一篇道系为我而讲。个牧师就奇怪，点解你咁讲法咧？佢话头先奉献袋传到我嘅时候，我就挤只手落去，我放落嚟嘅唔系金钱，系空气，乜嘢钱我都冇挤落去，我只不过做样嘅啫。但我就奇怪，牧师，点解你连有个袋你都睇穿我嘅咧？以至你就讲半个钟头都为我而讲呢一篇道咧？咁牧师睇见呢一个年青人咁样嘅时候，个牧师话：年青人，我想话俾你听，我同你一样。头先个袋传到嘅时候，我挤只手落去都系空啊，系空气嚟嘅，冇任何金钱喺里边。于是呢个年青人同埋呢一个嘅老牧师就两个人走埋一齐揽埋，又彼此认罪。跟住喺教会里边就有好多人就开始彼此认罪，个教会就复兴。如果个教会里边系好多嘅罪恶喺度污染咗，个教会永远唔可以去敬拜神。如果我哋内心里边是充满了这些罪恶的时候，永远不可以见到神。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一件事，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认罪就在基督教的属灵操练里面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操练。但我们今天试下来看一看诗篇第51篇。诗篇第51篇是整本诗篇里面所谓七篇诗篇里面其中一个最出名的一个悔诗。诗篇有所谓悔诗，悔改的诗，认罪的诗，有七篇是很出名，都是大卫写的悔诗。而51篇是一个最出名的一篇的诗篇。首先我们看一看这个诗的背景，在这个诗的标题是这样写法的。大卫与拔士巴同室之后，先知拿丹来见他，他作这诗。这首诗的标题里面已经讲给我们听，这个历史的背景是一个什么背景来的。背景就是大卫与拔士巴同室之后，先知拿丹去见他，然后去写成这首诗。故事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11章和第12章。当时大卫已经做了皇帝了，扫罗已经是输了，扫罗的势力也都是没晒了。大卫做了皇帝，他搬到去耶路撒冷，他做了皇帝之后仍然东征西伐，节节胜利。当时以色列人差不多已经是占领了整个地区，大卫更加要扩张他的国土，就跟亚扪人是在约旦河以东边的亚扪人争战。但当他跟亚扪人争战的时候，大卫就没有出征，就一个人留在皇宫。有一天他睡醒觉，可能睡晏觉，他就去到皇宫的平顶那里散步。当他散步的时候，就见到一个妇人是冲凉沐浴。他再看清楚，见到这个女人是容貌甚美。原来这个女人就是一个乌利亚，一个叫是一个黑人乌利亚的太太来的。他的名字叫做拔士巴。乌利亚就是大卫的一个将领来的，是跟他打仗的。而乌利亚在这个时候随着军队去出征，是在亚扪人打仗。大卫见到这个女人的时候就淫念一起，罪就蒙蔽了他的心眼，他就利用他自己的职权，利用他的皇权，就接了这个女人来到宫中，就跟他奸淫同房，而且就是怀了孕，他犯了奸淫之罪。事情发生到这个地步，大卫没有半点的醒觉，也都没有半点的悔意，他心里面只是盘算着一个问题，怎算好呢？怎算好呢？我用什么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好明显嘅。个太太怀孕，个丈夫出咗去打仗，个太太点会怀孕呢？就梗系有警棍啊，警棍啊！于是佢就想咗条毒计啊！呢条咩毒计咧？佢就利用佢嘅职权，佢作为一个皇帝嘅职权，佢就写咗一封信俾佢嘅将军叫约押，就要约押用调虎离山计，将乌利亚调到去最前线、最危险城门之下作战。当佢带住一班人去到个城门之下嘅时候，佢就吩咐其他士兵嗱嗱声撤走，只剩翻乌利亚一个人系喺敌军嘅阵地里边。结果寡不敌众，佢就被杀，离晒大谱，任人妻，杀人夫，竟然之间系出住喺大卫之手。你睇唔睇到罪系几得人惊？尤其是淫乱嘅罪啊！人哋话万恶淫为首啦，虽不重亦不远矣。但系呢个都唔系最可怕，最可怕系乜嘢？当大卫喺乌利亚死咗之后，佢就娶咗拔士巴做佢嘅太太，然后替佢生咗个仔。喺整整一年当中，大卫竟然之间若无其事，冇悔意，冇任何良心嘅责备。嗱，我相信大卫绝对唔系一个冇良心嘅人，大卫绝对唔系一个冇正义感嘅人，可以见得。因为当先知拿单系一年之后向佢对质，佢就讲咗个故事啊，拿单啊，即系所谓咧伴君就如伴火啊，即系咧即系需要好大嘅勇气咧先至讲出嚟。但拿单都唔直接讲啊，拿单就讲个古仔俾佢听先。犹太人好中意讲古仔嘅啊，你如果犹太人讲古仔，你要留心，你点解佢讲呢个古仔俾我听？佢讲个咩故事俾佢听咧？佢就话故事系咁样啦，一个有钱嘅人家，一个穷嘅人家。呢有钱人家就系好多牛好多羊，羊困牛困好多好多，但呢个穷困嘅人家只系一只母羊，必无所有。个羊羔系佢唯一佢哋所爱，唯一佢所拥有。有一次，呢个有钱人就有人从远方嚟探佢，佢唔舍得杀佢自己嘅牛，唔舍得杀佢自己嘅羊。他就看中了这个穷人家的隻羊，於是他就强抢了这个穷人家的羊，将他杀了他来款待他的客人。真是离晒大谱啊！大卫听到之后火滚，岂有此理，怎可能有些这么缓慢、这么霸道、这么没有良心的一个人啊？然后他就讲一句说话，他说我指着永生神起誓，行这事的人死，因为他行这事是没有怜恤的心。所以由这里见到他绝对不是一个麻木不仁的人，他不是一个冷血杀手。但为什么竟然之这样？直到拿单说这个人就是你的时候，他才醒醒了。所以我们在成年当中，好得人惊一件事，好成年当中，大卫仍然是做以色列王，他仍然去献祭，他仍然上圣殿，仍然参加很多宗教活动，但是在那段时间他永远写不出一首诗篇，他仍然去敬拜，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表面上他仍然是一个敬虔的人，但内心已经是没晒的。好有趣一样东西，大卫在成年里面他仍然去献祭，他仍然去圣殿，他仍然做王，他仍然做搞很多这些东西，所谓宗教活动。但是在这年里面，他的心已经不在了。真正的敬拜不是外表宗教活动， 我可能是做牧师，我可能在这里讲道，但不是一定敬拜。你可能在这里听到，你可能在这里侍奉，你可能好像个样好虔诚，但是不等于你在这里敬拜神。一个在罪里面的人是不可能见到神，一个见不到神的人绝对不可以敬拜。大卫在整整一年当中是活在一个虚伪的框架之下。弟兄姊妹，我想讲讲罪是几咁可怕。罪可以蒙蔽了我们的心眼，蒙蔽我们的良知。或许我们没有好像大卫犯这些大错，但曾几何时我们活在财色权的引诱当中。我们何尝不是讲大话去呃自己呃人？我们何尝不是没有廉恤，只有外表的敬虔，没有敬虔的实意？何尝不是很多时候罪恶侵蚀了我们的灵魂，叫我们来到敬拜只不过是一个机械式行尸的走肉？好得人惊的事。当拿单在一年之后向大卫对质，他开始醒觉，他就写了这一首诗。这首诗是七首悔诗中其中的一首，也都是最著名的一首。里面看到大卫内心的伤痛，他的内疚，在最黑暗的时候向耶和华认罪。大卫讲出他自己痛悔的灵，但在这段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认罪要注意什么。大卫在诗篇第51篇里面的认罪的时候，给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怎样可以能够清心。清心是可以做些什么，清心有些什么条件，认罪应该有些什么步骤，认罪应该有些什么条件。最单纯我们看到有几个很重要的元素。第一，认罪必须有痛悔的心， A sorrowful heart。 认罪第一个条件一定是有痛悔的心灵。在成首的诗篇里面，我们深深体会到大卫的痛楚的痛悔。第十七节，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献祭是表面的功夫，是仪式。正如我们今天来到崇拜，我们献上诗歌的祭，我们奉献和献上金钱的祭，我们献上我们自己的祭。但是上帝不是看这些表面的功夫，但是看我们内心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是不是一个痛悔的灵。耶稣有一次在路加福音第18章讲过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去到圣殿里面敬拜和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法利赛人去敬拜的时候，他就这样祈祷，我不是好似个税吏罪人一样，我不做坏事，我一日祷告几次，我是几咁敬虔，我是几咁我又禁食我又祷告。耶稣说他根本不是祈祷，他更不是敬拜，他只不过是演讲，他晒他自己，晒他自己的敬虔。相反，那税吏祈祷的时候你埋一耳角，捶住胸，痛悔到极，然后说上帝可怜我。耶稣说他的敬拜，他的祷告，神就应允。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会不会我们很多时候都认罪？但我们好像小朋友那样，爸爸妈妈说你还不跟我妹说 sorry， 但是心里面一点都不 sorry 的。会不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敬拜都是这样，我们的认罪都是这样？相反来看一看，很多敬虔的人， William Carey 一个很出名的英国的宣教士去到印度 去到印度传教，认识佢人都知道系一个好敬虔、好圣洁嘅一个人。当佢离开咗世界，人就喺佢嘅日记，每日佢写嘅所谓日记里面咧，几乎日日都系充满咗悔罪。保罗佢点样称呼佢自己？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保罗佢自己都话：立志行善由得我，做出嚟由不得我。我真苦啊！有边个救我脱离呢个取死嘅身体？敬拜第一个条件，去认罪嘅时候系带住痛悔嘅心。我哋会唔会为到我哋嘅罪，我哋骄傲嘅罪，眼目嘅情欲，心中嘅骄傲，为到去痛悔？呢个系第一个条件。正如喺诗篇里边51篇里边讲得好清楚，上帝唔系睇重嗰啲嘅献咩祭，上帝睇重嘅系忧伤痛悔嘅心。第二个条件，不留于空泛。悔罪嘅时候唔系留于空泛啦，但系祈祷嘅时候唔系神啊，我系唔掂噶啦，你赦免我啦，赦免我所有嘅罪啦，最好你赦免我以前、现在、将来嘅罪，一笔勾销啦吓，就细省功夫吓，一次过就有啦吓。唔系啊，大卫唔系咁祈祷，你睇佢14节点啊，佢讲得清清楚楚，赦免我流人血嘅罪啊。明显呢个流人血是指去杀乌利亚的罪。第七节就说用牛七草洁净我。牛七草是什么来的？你未记得14章第6节。牛七草呢是那些山麻风啊，文数记就讲到那些淫乱啊、谋杀啊。大卫他用牛七草洁净我，即是说 他承认到一样东西，他承认到奸淫和杀人的罪。很多时候我们认罪呢，是啊，我犯罪 啊上帝赦免我。这个呢可以悭了你的面子， save your embarrassment， 但是不可以拯救到你的灵魂， cannot save your soul。 今天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罪不是一些我们很空泛的，不是好像大卫这样说赦免我流人血的罪，求你用牛七草赦免我奸淫同埋流人血嘅罪、谋杀嘅罪。今日我哋认罪嘅时候系咪流于空泛呢？我哋祈祷嘅时候，神啊求你赦免我嘅罪，就抑或我哋系着样嚟睇呢？所以点解喺圣餐嘅时候，我想大家去思想十诫，着样嚟諗一諗，我喺边方面里面犯罪唔系空泛嘅，而系具体嘅。第三，认罪好清楚的，你是得罪哪个？你是得罪了神。你看成首诗一样很有趣的一样东西，大卫他不是说哎呀死了，我得罪了乌利亚，没错他是得罪乌利亚，但那个不是他的重点。哎呀，我得罪了什么？他说我是得罪了上帝，是以神来做中心。大卫看到自己的罪，他主要都不是得罪了乌尼亚，基本上主要上他是得罪了上帝。第四节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大卫看到一个事实，他竟然之间够胆眼巴巴看着在神的面前行了这恶。最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当上帝冇到，当佢死嘅，喺佢面前犯呢个罪啊！佢犯罪唔单止系得罪自己，得罪家人，佢更加系得罪咗上帝。在你眼前，喺你眼巴巴之下犯了这恶，离晒大谱。佢以为喺人哋嘅丈夫背面可以做啲嘢。你看不到上帝可以看到。今天我想我们要真的很清楚看到一件事，当我们要讲一个大话，当我们要隐瞒一个事实，当我们要报假税， 当我们上网看一些不好东西的时候，我想大家要记住一样东西，上帝不是哑的，上帝不是盲的，上帝不是看不见的。你当他死的？你当他盲的？你当他看不见的？大卫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犯罪基本是得罪上帝的。第四，在这个诗里面我们看到第四个很重要的悔罪。悔罪第四个很重要的条件。大卫的眼集中点不是放在自己。很多人他有悔的，但他没有改的。是啦，我好衰啦，是啊，我几衰啦，是我几差啦，我冇资格㗎啦，我冇用啦。好多人就走向呢个极端，佢係集中喺自己嘅罪，係另外一种自我中心嘅表现。但你睇睇呢首诗里面唔係㗎，喺成首诗嘅重点唔係睇到佢自己嘅罪，冇错佢係有罪，而係睇到赦罪嘅恩典，係睇到神嘅爱，神嘅恩典。佢嘅眼目係注目喺上帝，以致带来盼望。你看看他求些什么东西。第一节，求你按住你的慈爱怜恤我，求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他的重点没错，他有过犯，他有过错，但是他的重点是在上帝的慈爱怜恤。第二节，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净我的罪。那重点不是他的罪，是赦罪。第七节，求你用牛七草洁净我。第八节，求你使我得听见你欢喜快乐的声音。第九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第十节，求你做清洁，为我做清洁的心。第十二节，求你叫我赢得救恩之乐。大卫的悔罪不是集中自己的，不是觉得啊，我几咁惨，我几咁惨，我晚晚睡不着了，我几咁衰，我冇用，我内疚，我自责，我几惨，不是。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落在魔鬼的圈套，是将你困死在里面，是叫你更加内疚。那集中点是什么？集中点是上帝的慈爱。但另一方面，我们不是好像现在世界上的教人，你不要说这些小蚊仔了，即是我想呢，现在呢这些现代人的教学方法，这些心理学家呢，就你不要被小蚊仔觉得他自己衰啊，不要被小蚊仔觉得他犯罪啊，让他 feel bad 啊，不要啊，即是现在一定要 feel good 的。即是我觉得教仔女有时叫他 feel bad 都挺好，做错事应该 feel bad 的，为什么还要 feel good 啊？但是我们又不要走到另外一个结晶，叫一路都 feel bad 到没得救了，不是。仍然是在上帝的恩慈的当中。没错，我们是犯罪，是很惨，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永远是有赦罪的恩典，他的救恩是可以遮盖我一切。我记得跟大家以前讲过，有一次我探一个有 A 屎的病人，他拧着面台，我就讲了一句说话，无论我们犯几大罪都好，没有一个罪是大得过耶稣赦罪的恩典。他就拧住面跟我一起祈祷。第五，所有的悔罪都有宗旨，有盼望。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悔罪一定有宗旨。悔罪的诗不单止是过去式，我犯了罪，都还有future tense， 将来式。第十节话，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一个破碎了污糟邋遢的心，好像大卫这样的心，仍然可以再做成为一个清洁的心。第十节，重新正直的灵，一个这样破碎的灵仍然可以是做回一个正直的灵。然后第十三节，他看到他自己的使命，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然后第十四节，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第十五节，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名。悔罪不是只是想到将旧人时我怎衰法，我怎衰法，我怎衰法，他还有将来的。将来是一个什么将来？ 上帝求你为我做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我就会指教那些有过错的人，我仍然要赞美你，这个就是敬拜。所以悔罪梗是悔罪开始，敬拜结束的。第十四节，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第十五节，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第十八节、十九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我必喜乐，我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牲畜的全牲畜的祭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悔罪开始，感谢、赞美、敬拜做结束，就是这一首诗的特点。去求神，我要用歌声、高声歌唱你的公义，我用口赞美你的话，我更加要带领所有的以色列族，不只是我自己，更加要指教其他人，带领整个以色列去进行敬拜，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在神的圣殿里面再一次献上的祭去敬拜你。认罪、清心、敬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程式。好，我们看完这篇诗篇之后，我们会问我们可以怎么做。我有几个提议。第一个提议，每晚用一点时间在上帝面前自己检查一下，今天我有些什么得罪了上帝，然后在他面前有悔意、有认罪、有盼望，每晚清理。圣经都好好啊，不可含露到日落啊。你将呢啲罪啊，将呢啲愤怒啊，带去瞓觉嘅时候，都影响得你好紧要。但清除咗佢，每日喺上帝面前嘅认罪。第二，我觉得呢个仲好嘅，就系写你嘅 spiritual journal， 写低我喺神面前我点样悔罪，写低你嘅祷文。不是一定要交给人的，你自己拿来看一下，写低，好像 William Carey 那样写低。第三，每季你用一个半日的时间去自己去禁食祷告。教会为大家呢是预备一个禁食退休会，每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去一定的地方有禁食退休会，自己在上帝面前有安静、有认罪的时间。通常这些是非常好的时间，但很可惜一般参加不是很多人。我记得在我们印象中，在我印象中最多是第一次九十几人参加，之后就一路都是少。但你有没有想过每一季的时候去参加一些的、这个这样的禁食退休会呢？第四，每逢聚会之前你早点来到教会，尤其是崇拜早点来到教会，首先在上帝面前认罪清心，然后你敬拜。第五，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说话，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天主教都有一个好有趣的习惯，就叫告戒。你心里面有很多罪恶的时候，你去到神父呢去告戒下，咁天主教呢就冚住啊，即係睇唔到你，咁就告戒，然后叫你背咩经。但我哋圣经里面就唔係咁提法。如果你有啲嘢真係困扰住你，有啲惯性嘅罪事实缠累住你嘅， 你曾经曾几何时你成日祈祷求神赦免，但又再犯赦免，又再犯赦免，又再犯，即系你自己已经差唔多，哎，我都唔好意思喺上帝面前再去啦吓。喺咁样嘅情形嘅时候，可能你嘅弟兄可以扶你一把，你要揾一个你相熟或者系啊喺灵性上系比你成熟嘅，或者你可以见你嘅传道人、你嘅导师、牧师。在他面前去认罪，然后这一位的你的弟兄就将你带到上帝面前，给你看到上帝的赦罪的恩典。圣经里面说要彼此认罪，不是说我得罪了某人你才认罪，不是只是那个 你自己的犯的罪，你发觉你自己在上帝面前搞不定，你就需要弟兄的帮助，需要弟兄的扶立，那你可能要去到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导师或者一个灵性上是比你成熟的，在他面前我的心里面有很多挣扎，我有什么罪，在他面前同悔认罪，然后那个弟兄就将你带到主的面前。当然听认罪的人呢就要很小心了，千祈不要说，你湿湿碎啫，你自己搞掂啫，咁呢个就唔系帮到佢。又话，乜你都会犯呢罪，咁又唔系帮到佢。你聆听，将佢带到主嘅施恩宝座面前，系得怜悯蒙怜恤。点解我哋要咁做？圣经又咁讲，你们要彼此认罪。你自己嘅人向上帝认罪，冇人知啊嘛，咁你啊，即系可以咧，系静静鸡啊，神啊，咁即系你可以悭翻好多好多面去向人认罪。哇，佢会知道我。当然啦，听人认罪嘅人就唔可以喇叭咁样咧就传晒出去。我哋嘅心系咪圣洁啊？呢个系冇得动力噶。唔系话咧吓，嗰啲灵情高嘅人咧就需要做多啲。我啱啱信耶稣唔使冇。如果你系基督徒嘅时候，圣经就话俾你听，你哋要圣洁，因为神系圣洁嘅。清心嘅人先可以见神。求主帮助我哋喺我哋生命里边，系成为一个真正系识得去认罪、有认罪嘅纪律。几个基督徒，所以同心低头，一同祈祷。我想大家喺位里边，首先自己有段时间，你喺上帝面前认罪。你觉得喺你的生命里边有啲咩需要求去宽恕，以至你心里边系能够有一个清心，可以见到神。